美军加速 B-21 产量，中共跨台剧本已经写好。亚洲最低关税点样嚟？一张相揭穿普强势谈判。北京刺激无效，中国有钱人信心崩溃。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军事媒体《空军与太空军》爆料，目前美国空军正在尝试同国会达成协议，计划加速 B-21 袭击者隐形战略轰炸机的产量规模，希望能够在2030年代达成有100架服役的目标，大幅增加本身的空中攻击能力。报道指出，目前预计 B-21 最快大约在2027年正式开始服役，预计将会逐渐取代残旧的 B-1 和 B-2 轰炸机，成为未来美国空军的主力隐形战略轰炸机。中国专家星球调研室分析指出，和 B-1、B-2 轰炸机相比， B-21 在隐形性能、任务适应性和成本控制各方面都有全面升级，不但大幅压缩了本身的雷达反射面积，还可能透过机上搭载的电子干扰设备达到主动隐形的能力，是一款具有强力突破防御的战略轰炸机。星球调研室认为，大规模的 B-21 部署可能对中国的东北部沿海地区以及部分中部关键设施构成潜在威胁。星球调研室强调，虽然中共在最近几年内持续加强空天一体防空反弹的作战体系，但是美军的 B-21 仍然可能在联合全力指挥和控制 JADC2 体系的协助底下，对中共的关键设施实施压制式的攻击。对中共来讲， B-21 可能带来的威胁将会不断增大。7月22号下午，美国总统川普通过他的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 发帖文话，他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达成了贸易协议。值得注意的是，美菲还将会在军事上进行合作，显示贸易协定是更广泛战略联盟的一部分。有媒体向小马可斯提问，菲律宾部署美国提供飞弹系统是否会被北京视为升级局势的行为？菲律宾总统回答说，所有的这些行动都是菲律宾军队现代化的一部分，实际上都是对南海局势的回应。小马可斯表示，美国正在协助菲律宾进行自卫，在印太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菲律宾在维持和美国长期同盟关系的同时，扩大了它的安全伙伴关系。美国不单止频频在印太布局，亦都已经为中共跨台准备了详细剧本。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一份最新报告《中共之后的中国》，当中有多位专家由军事、经济和人权这些多角度出发，为没有中共的中国描绘出一份完整蓝图。主笔人余茂春教授指出，中共跨台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而且最可怕的是它不是慢慢来，而是一夜之间突然变天。余茂春说，首先美国不会立刻大兵压境，而是中央情报局 CIA 和特种部队将会迅速进入中国，保护关键设施和控制核武，防止落入危险势力手上。美国不会直接出兵，而是会和盟友合作，采取多边部署来确保局势稳定。另外，美国还设计了分区接触战略，换句话说，美国希望中国先在地方自治，再逐渐整合。余茂春指出，美国不是坐等中共倒台，而是等时机成熟就立刻出手，确保中国不会再陷入独裁的深渊。除了稳定局势，美国还规划了一套由根本上协助中国民主转型的方案，包括建立真正的媒体和言论自由，重建民间社会，教育和司法改革，恢复宗教和文化自由，协助中国制定新宪法，走向宪政民主。报告还特别强调，美国会联合台湾、日本、南韩、澳洲、联合国、五国联盟，甚至是印度、 共同组成多边稳定联盟，一起守护中国的和平国度。美国总统川普23号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说，只要主要国家愿意开放市场，他始终愿意在关税让步。川普指出，这是关税的另一项威力，没有关税就不可能令各国开放市场，美国必须永远享有零关税。川普跟着又发文说，只有当一个国家同意开放市场的时候，我才会降低关税，如果不开放市场，将会面临再高额的关税。日本的市场现在已经开放，史上首见，美国的企业将会繁盛发展。22号，川普宣布美日正式达成贸易协议，日本输往美国的产品由月初川普公布的 25% 税率降到 15%， 取得目前对美国贸易顺差国，同时亦都是亚洲国家税率最低的重大进展。消息曝光之后引发国际关注。路透社报道，白宫副幕僚长斯卡维诺23号在 X 平台公开了日本政府谈判代表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川普面对面谈判的相，可以提出川普似乎对日本不断挑衅，提高对美国投资金额，能够明显感受到他的强势谈判作风。放大川普写字台上高一份印住日本投资美国字样的纸板，可以注意到金额和分配利润的比例和川普在真相社交所宣布的数字不同。原先是日本要投资美国400 billion， 即是4000亿，双方得到50%的分配利润，但是仔细一点看就能够发现，400这个数字被川普拿笔画了，改成500，即是5000亿的细节。推断之后，川普继续挑衅，将500拉高到550，亦即是最后外界所见到的日本对美国加码投资数字整整增加了1500亿美元。路透社23号仲引述了一名白宫官员披露，作为美日贸易协议的一环，日本已经同意购买100架波音飞机，增加对美国米的购买量75%。该官员仲说，前面所讲的协议亦都包括了日本将会采购价值80亿美元的农产品和其他商品，同时将会对美国企业的国防开支由每年的140亿美元增加到170亿美元。日本为什么能够将关税税率降到 1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在接受彭博电视专访的时候透露了其中关键，就是日方提出了创新融资机制。贝森特说，日方提出日美合伙关系的建议，会帮美国的重大项目提供股权、信用担保和融资，而且日本的直接外国投资 FDI 承诺全部都是新资本。经济学家指出，美国贸易协议可以作为目前同华府谈判的很多其他协议的基准，而全球经济可以勉强支撑 15% 的关税水平。换言之，美日贸易协议令全球经济避开最严峻的情况。30日联 MUFG 驻伦敦研究主管哈彭尼预测，似乎主要经济体的基准关税是 10% 至 15%，而较细的经济体可能高一点。德意志银行分析师雷德说，正面的贸易消息确实有助于缓和投资人对8月1号起关税迅速回升的恐惧。当然，一些大型经济体的高关税威胁，包括欧盟的 30%、 加拿大 35% 和巴西 50% 仍然存在，但是经验显示或者要到期限之前几个钟头才会知道结果。荷兰国际集团 ING 指出，美日协议将会对其他主要亚洲出口国带来更大压力，迫使他们确保有更好的协议。他说，我们已经见到美国和菲律宾以及印尼达成协议，8月1号前应该有更多亚洲出口国达成协议。欧盟是下一个关注的焦点，川普星期二晚警告欧洲国家，如果他们不帮助美国降低药物成本，欧洲国家的企业可能会失去进入美国汽车市场的机会。 川普表示，如果他采取的最惠国待遇关税施压见效，将会令美国民众的药物价格下降高达1000%。美国的药价被认为是全球最高的国家，川普的最惠国政策将会将美国药物价格和其他已经开发国家支付的最低价格挂钩。均衡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持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就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话，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内脏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保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鼠米和刺五加，这些都能够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的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宝。CNBC 报道，据美国顾问公司奥伟咨询7月发表的一项调查，中国有钱人对经济的悲观看法比新冠疫情时候还要高。调查显示，今年5月接受访问的受访者之中，有 22% 对中国经济持有负面看法，略高于疫情时候2022年10月的 21%。 而当被问到5年之后的经济展望时，中国受访者的态度明显比2022年的时候更加悲观，其中年轻富裕群族的经济失落感最重。奥伟咨询合伙人沃特斯表示，现在中国有钱人对经济前景的悲观看法不只是短期情绪，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根本改变。他补充说，这种情况拖得越耐，大家对长期未来就越悲观，消费行为也都会越加谨慎。调查发现，无论收入高低，越来越多受访者认为，自从2023年以来，他们家庭的经济状况有所恶化。中国的官方消费者信心指数由2022年11月降到85点的历史低位之后，到现在仍然未见起色。同时，中国的民众因为感知到的机会不平等而变得非常沮丧。另一项调查指出，认为机会不平等是导致贫困的首要原因的人数逐年增加，该原因排名已经由20年前的第6位上升到第1位。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发现在中国的一线城市生活，年龄介乎18至28岁的高收入年轻族群是4个年龄层之中对经济最悲观的一群，而且他们的情绪在2024年4月至5月期间出现最大幅度下滑。相比之下，年龄在29至44岁之间的族群对未来5年展望最为乐观。沃特斯指出，中国大多数财富集中在30至60岁之间的千禧世代和 X 世代。调查发现，很多富裕的中国人比疫情前更热衷于出国旅游，他们宁愿将钱花在能够令自己现在感觉更好的事物上高，而不是购买奢侈品。随着美中贸易战越来越激烈，北京指望全国消费者通过增加支出来弥补赤字。不过，很多中国人就继续存钱储蓄，中共推出消费刺激措施无法见效。日经新闻采访报道指出，由于担心楼价持续下跌同埋就业市场保持低迷，业主正在勒紧裤头过日子。正如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话，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担心怎样保住过去累积的财富，大家在经济和财务上没有安全感的现象在社会普遍存在。报道指出，中共今年加大刺激消费力度，不过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减少支出、增加储蓄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个令人担心的趋势和日本在1980年代尾房地产冧市之后的现象如出一辙。很多分析师认为，核心问题仍然是持续多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而 而高額的債務負擔是另一個主要限制因素。福士新聞報導，歐盟執委會國防執委庫比紐斯21號訪問華府期間提出強烈警告，說世界最危險時刻可能最快在2027年來臨，因為中共和俄羅斯或者會協調各自在歐洲和印太地區同步發動侵略行動，令西方防禦系統難以負荷。庫比紐斯指出，美國有權而且有充分理由將戰略重心轉向中國，我們認識到由長遠的角度來看，美國有權亦都有理由要開始更加轉向印太來削弱中共軍力崛起，而歐洲必須要提升自我防禦能力，這正是我們正在做的事。庫比紐斯這番說話亦都呼應了北約歐洲盟軍統帥美國空軍中將格林克維奇日前的講法，都突顯2027年可能是燃點的年份，屆時莫斯科和北京同步發動軍事行動，有可能令跨大西洋聯盟國防能力緊張到極限。格林克維奇上星期在德國的一場軍事和國防工業會議發出警告，美國和歐盟必須要同時打兩場戰爭，同中俄兩線作戰做好準備，一場是俄羅斯擴大在歐洲侵略行動，一場是在太平洋，若果中共黨魁習近平發動侵略台灣行動，他說歐洲的戰爭可能同太平洋的戰爭同時發生，因為這樣我們需要一切可能的裝備、設備和彈藥。他強調準備時間不多，可能只剩得短短18個月，必須要迅速行動。北約秘書長呂特亦都同格林克維奇持有相同觀點，認為中共可能希望令俄羅斯成為炮灰，嚟分散北約的注意力，達成吞併台灣的目標。呂特亦都進一步指出，最可能成為俄軍攻擊目標的就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這些位於波羅的海周邊的北約成員國，呼籲相關國家盡早開始進行戰爭的準備。隨著美中科技對抗升溫，繼 IBM 和微軟之後， AWS 亞馬遜雲端科技上海 AI 研究院亦都將會解散，咁係該公司全球最後一個海外 AI 實驗機構。分析指出，此舉突顯美中科技脫歐加劇的趨勢，同時反映美國企業在中國的業務持續收縮。亞馬遜公司發言人 Brett Gasser 話，今次裁員是全面審視組織優先順序之後的艱難商業決定，並非主要是因為 AI 投入所導致，而是繼續推進自從2022年以來已經裁減超過27,000人的成本精簡計劃。據悉 AWS 亞馬遜雲科技上海 AI 研究院在2018年秋季成立，上海紐約大學電腦教授張增是該研究院的首任院長，主要從事圖神經網絡和機器學習研究，同時開發出開源框架 DGL。 即使 AWS 仍然是亞馬遜最賺錢的事業部，但是2025年財政年度的首季收入293億美元，營業利潤115億美元，增長已經連續三季放緩，但是2025年財政年度首季的收入293億美元，營業利潤115億美元，增長已經連續三季放緩，處於一年幾以來的最低水平。另外，《金融時報》引述兩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美國諮詢巨頭麥肯錫公司已經指示它的中國業務部門暫停承接同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 相關的諮詢項目，暫時退出該市場增長最快的領域之一。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此舉是因應美國政府對本國企業在中國涉足敏感技術領域的監管日趨嚴重，尤其聚焦在生成式 AI 和量子計算這些高風險科技。分析認為，科技脫歐的趨勢已經蔓延到外國顧問公司、律師事務所和投資機構這些專業服務領域。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贊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